继续看一下第一篇圣经，圣保罗宗徒之地貌的书啊。昨天我们看了圣保罗宗徒对地貌的说，你不要以福音为耻，不要以我这被囚的人为耻，因为福音是天主的大能，为拯救一切的人。今天保罗继续说，他说你要牢记根据我所传的福音，大卫的后裔耶稣基督从死人中复活了，我为这福音受苦，甚至带锁链，如同囚犯一样。在我们基督徒认为啊，一个福传者，一个宗徒身带锁链是一种荣耀的事儿，这是在福音的光照之下，但是在世界的价值观，那是失败的象征，羞辱的象征啊！所以保罗说，我为福音身带锁链，但是天主的道绝不能被束缚。他用这天主道绝不能束缚来回应这个身带锁链。教会里有一个圣师啊，这个圣师我看叫什么名字啊，这个圣师说什么，他说啊，天主的道是被困不住的，他能困住你的身体，但是困不住你宣讲的舌头啊，所以他是困不住你宣讲的舌头，天主的道必定能被传扬啊，他说这是我们知道的金口圣若望说的话，他说我们为这福音做见证，我们的双手被绑，但我们的舌头却是绑不住的，除胆怯和不信之外，任何事物也绑不住舌头啊。所以保罗说，我为这福音身带锁链，甚至被囚，但是福音的道是不能被束缚的啊。我们看主耶稣的福音从开始传扬的时候，这个道就是一直被控制，但是这个道就是在被控制中传扬出去的，所以这是一种信念，这个不光是我自我的信念，这个信念是因为我相信天主的大能，而这个大能是实际上我能看见的，这道绝不能被束缚出去啊。所以保罗宗徒教训地貌的，所以你不要害怕啊，这道绝不能被束缚，因此我为了选民受苦，是要使他们也获得在基督耶稣内的救恩和永远的光荣啊。保罗把自己的这个苦难成了福音传播的一种价值，一种力量，就是你不要轻看你为了基督所受的一切苦，不要为了，就是说不要觉得你们所遭受的这一切磨难困苦啊，你们这个漂流啊是无意义的。你知道受苦最大的问题是什么，当我们受到一定程度，魔鬼就叫你感觉没有意义，突然我们发现我们这种生活好像没有意义。我记得我给你们讲过这个末世录的七个教会，是不是啊？那七个教会其中有一个教会是斯米纳教会，那这个教会的特点是它非常能受苦能忍耐，这个教会是耶稣没有谴责的教会，但这个教会唯一它还是有提高的，有待提高的地方是它要小心，小心什么，就是在你忍受苦痛的这样的一个时候啊，魔鬼让你感受到突然你的忍受变得没有意义了，因为你好像看不见你所忍受的苦难马上带出来的价值，看不见了啊。特别是当你看到周围的世界没有人在为福音而受苦的时候，单独就你这样还做的时候，你突然就感觉到我的生活到底有什么意义啊，我的坚持有什么意义， 所以保罗在这里特别的让他坚定，他说这话是确实的，如果我们与基督同死，也必与他同生，如果我们坚忍到底，也必与他一同为王，如果我们否认他，他也会否认我们，如果我们不忠心，他仍然是忠心，因为他不能否认自己。后面这几个如果是什么，你要确定放心，福音是绝对不会亏负你的，你所做的是真正有价值的，就是说你做的有价值。你知道我们人做一件事情，我们的底气是什么？底气是我觉得这很有价值，我们做的太有劲儿啊！我记得我以前给你们讲过，小心破坏圣召的那些言论。那什么东西破坏圣召的言论呢？破坏你的圣召啊！其实你的软弱，我们的毛病缺点倒不是最重要，最重要的是什么？你这种生活没有什么价值，没有什么特别。你这样一弄，这一下就他从底气摧毁你了，那等于说他把你的底气给你拿走了，好像你这样做没有什么价值了，这才是可怕的。啊，这才是可怕的，就是你觉得我这种生活没什么特别的，那既然没有特别，我何必执着？所以魔鬼对基督徒的其中一个就是，啊，就是你这样做值得吗？啊，也值得不值得？这是很关键的一点，你这样做值得不值得？那耶稣曾经讲过一个比喻，是那个妇女拾钱的比喻。还有那个99个羔羊的比喻，迷失一个羔羊，那个两个比喻，其中一个比喻，特别是妇女丢了一个银币，找到一个银币，请诉朋友来庆祝这个银币。那妇女所做的这一大串的动作，从寻找一篇的寻找，再从朋友庆祝，就是为了一块失去的银币，值得不值得？但是福音说值得。因为这不是一块银币，这是一个灵魂，这是人的价值。所以只有这说，所以这个值得，这是很重要。所以在这里，当你传福音的时候，魔鬼当然给你诱惑，就是你看不见成效，看不见成果，甚至有很多圣人圣女，他们在整个的受苦的几十年，他看不见自己的果子。有的圣人都是在他去世之后，那果子诞生出来的。这就是信德的执着，所以这话是确实的。如果我们与基督同死，也必与他同生。如果我们坚持到底，一定和他一起为王。同时也告诉你，如果你否认他，他也一定会否认你。你不要认为说你否认他啊，仍然你没事，他慈悲，你不要讲那种慈悲，因为他的慈悲不会否定自己。如果我们不忠心，就是我们软弱，他仍然是信实的，因为他不能否定自己，就是你的不忠心都不能得胜他啊。所以我要提醒你，接着保罗下面一小段就是接着提到的重要，当你在宣讲福音的时候一定要小心，就是我为主做见证，勇敢受苦锁链都不怕，但是你避免另外一个极端，另外一个轻浮。他说什么呢？他说我要提醒人这些事。什么事呢？在天主面前恳切劝解他们，恳切劝解，但是一定要小心，不要在言辞上争辩，因为争辩除了能败坏听众，毫无益处。保禄是让你小心撒旦。有的时候你传福音，魔鬼不能阻挡你，那怎么办呢？他扰乱你的福传。前几年，网络，特别是个网络平台，那时候还比较点击力都比较高，这几年有手机了，智能手机一出来，这个网上的平台逐渐的这个浏览量下降了。 在过去，你比如说有天主教在线，很多教区都有网站，网站是要写一篇道理，其实写道理就给写一篇道理，写一篇文章，其实也是传福音的。但是你看下面的，如果哪一个网站比较大，比如过去天主教在线浏览量比较大，我记着原先我们修会的一个神父，他应该在网上发一篇道理，但是你看下面的那个评论，说什么的都有，各种下流的话，谩骂的话，无中生有给你找问题的。有的人同时扮演好几个角色，我一看那口气我就知道是他，这个也是他，这两个他互相谩骂，他俩这是一个自己，左手打右手，为什么？他把你这个福传的平台给你扰乱。所以传福音得有明智，保禄说不要在言辞上争辩，为什么？因为争辩败坏听众。你怎么知道这个呢？就是有的时候，比如有的人提一个问题你会很平静，有的人提了那个问题突然让你心里发乱，这种情况下要小心。为什么呢？就是要激起争辩，而且他问的问题很多都是模棱两可的，因为撒旦很聪明，他知道在什么地方能够一个石子激起千层浪，他很聪明，他知道什么问题，那有的地方不是重要的，但是这个地方很容易激起千层浪，就那个地方很容易模糊不清的地方，人容易争辩。有一个圣人，这个圣人叫西波托利，是个教父，他说要把圣经，他说什么呢？他说你们务要注意，不要把这些圣经的教训交托给那些心里不信说谩骂话的人，因为那是最危险的事，你们要避免。你们要把教训交给那些虔敬忠诚的人，这些人愿意正直的度圣洁的生活，又心存敬畏。这里保禄特别提到这个，就是下面保禄要说的话，你要躲避无意的言谈，躲避那些无意的争辩，躲避那模棱两可的争辩，躲避那些，因为争辩代表你年轻。什么样人容易争辩？血气方刚还不能降服自己私欲的人就喜欢争辩，因为什么？争辩里面弄出个理，是非对错，他不是为了追，实际上最重要不是是非对错，是证明我能辩过别人。有很多人，我想咱们都过过年轻，年轻的时候喜欢什么？就喜欢争辩，为一个族谱争到天亮，为一个单词儿查到天亮，查字典证明他错了，如果能查遍字典，找遍了词典，浏览了网络，能证明他错了，可感觉到成功了。但是闹了半天，弄了一晚上，就是一个单词儿啊，还是个多音字儿。这就是我们什么？这就是这保禄让我们躲。但是呢，你这样的争辩最大的是破坏了听众。所以我就记得原先有一个我们一个神父写了篇文章，下面这个评论一个叫什么无语的问我们的神父用的那话极度下流。我一看他那个用词啊用句，我就知道这就有点像那个社会上的小流氓小混混一样用那词儿。我说上个就是你，这个又是你，你到底是干什么的？我就在那留了，我说了一句话，再也不给我说话。所以他有人是被人家雇用的，转门破坏你福传的平台。比如说耶稣讲道的时候，那法利赛人故意雇两个小混混在下面给你弄两个问题，给你搅乱起哄，要小心这个。不过保禄后面 还加了一个祝福。什么祝福啊？保罗后面加了一个祝福，他说什么？他说你得要小，你要小心，要当得起。就是当得起是什么？你要承受住这种考验。他说你要在天主前显示是经得起考验的，是无愧的工人。这里面也提到，我们说不要在言辞上争辩，争辩除了能败坏听众毫无益处。问题是有的时候一个工人，如果你还不够，就是你的还没有经得起考验，你的训练不够，你就陷入了争辩的网络，开始发愤怒，我们知道有时候就干起来了，有这样的。还有一只是经得起考验是什么？一个是你听到了这句话，你会把一切给你提问的都当成他无理取闹的，这也是你上当了。所以同样一句圣言得放到真实的情况中去看。比如说人家一给你提问题，你就觉得人家是什么？是这个无理取闹者，没有准备者啊，那就说明你弄错了。所以这里要告诉说，你要是经得起考验，无愧的工人。考验是什么？你在这样的环境下，你有了一定深度的分辨，你知道什么情况是你要躲避的，就是赶紧不跟他说了，也不跟他争辩，甚至退出来。我有时候就比如说我不在网上跟他争，我不再接受他的任何提问，因为你会发现没有意义。因为特别是在网上，你弄一个他会有大批的听众，有很多听众他根本不懂你的话。还有一种，你写的这一句话或者讲篇道理，他下面这个人可能很善良，但是他真的没有听懂，有的比较幼稚没听懂，突然就给你来一句，干完了之后又发现他弄错了。所以这个时候要不说我们为主的道啊不怕，但是你不要觉得就是说只有勇气就够，还得有一定的明智和谨慎，还得有圣神给的敏感啊。所以我们在各种环境下要显示起我们是经得考验的无愧的工人。下面说正确的讲授真理之言。正确，这个正确有两个意思。第一，你讲的道是正确无误的；第二，你用的方式是正确无误的。再行，这两个都得啊，都要有啊。所以那么就很明显，当我们为主服务的时候，一个好的环境是天主圣神给的，也是一个工人需要求天主给的。什么叫好的环境？比如说有时候大家都没有说话，但是你感觉到骚动，无形的骚动在蹦撞，你感觉乱，这不叫好的环境。有的时候孩子一大堆叽叽抓抓的，但是你感觉非常的畅通，因为孩子的声音不骚扰主的道啊。要分辨就是真正的环境是什么，那么在各种环境下应该经得起考验，讲授主的真道啊。所以今天我们记得圣保罗宗徒对蒂茂德说的话，我们的团体现在也是一个传教团体，是吧？福传团体，而且我们也经历了各种环境的考验。所以啊，姐妹们一定要学习在任何环境下让圣神带领，用不断的啊忏悔，不断的谦卑，不断的修正我们啊，让我们逐渐的能够向成为主得心应手的器皿。咱们都是有缺陷的，会不断的向前迈进啊，这样主的道我们会见证他的大能。所以今天我们听到保罗给蒂茂德所说的，主的道是不会被束缚的啊，在这一句话的带领之下，给我们勇气，给我们信心，给我们力量。你放心啊， 外在上控制住，控制不了舌头，控制不了心。你要知道，主的道是被束缚不住的。